我们上堂课说到，依人臣正贤而趋向佛道，也就是得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功德而去入佛道。这一段都基本上都是在说明太虚大师的啦。太虚大师所主张的，依人臣而向佛道。就是人生佛教，虚大师他提倡人生佛教，虚大师也讲人生佛教，也讲人间佛教，但是他认为以太虚大师啊，他自己这样的觉得，他说他认为人生佛教没有，人间佛教没有人生佛教，的意义来得好了，他认为是人生佛教的意义会好一些，所以同样，导师在这边都在叙述虚大师的一些看法，但是确实生我们说建筑它的内容，因为导师他是要继承人生佛教，然后再进一步去发扬人间佛教嘛，所以同样是这样的话，还是有它的不同，还是有它的有它不同，但这个会在附录当中会有一些表现出来，但附录也不能够放得太多了哈。虽然附录会放得比注脚还多，但是也不能放得太多。希望到时候就今天啦，但希望花一点时间把那些比较说得清楚来，那是非常，我是觉得了哈。既然我们跟我一起共修了嘛哈，而且我们是在让成佛之道，我是希望把那个他们根本不同说出来。但是各位不要误会了，不要误会我就是在弘扬导师的思想，不是这样。我是在说明世尊的法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世尊的法。我的本意是这样的，但是看起来好像我是在弘扬导师所抉择的法。譬如说我都在做比较，对吗？但是比较我的本意不是说就是导师的法好，不是。我是在这样的抉择过程当中，就是要阐扬世尊。一切智者说出来方法，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彻底了义圆满的世尊的法？到底是怎样的法了？我的本意是这样的，我的本意就像导师这样的，对虚大师有依印度之佛教嘛，导师也这样说嘛，他不是爱空啦，不是爱龙树菩萨，不是这样的用意，我也不是。在常跟各位这样的说吗？导师他为什么他说不是爱空呢？不是爱龙树菩萨。其实呢，导师抉择出性空明明系为了义，不是说导师站在宗派的立场说他就是空义，就是讲道，不是。他是依着世尊。但是我们要了解世尊到，现在我们要了解世尊说的法，但是我们就那贴近的话，当然就是要从阿含经呐、啊。阿含经现在还有阿含经，当然是原始佛教结集出来的。但是现在流传的阿含经，你可以哈，我就是那都有部派的痕迹在这里面。但是我们要去探求世尊的法，到底说出来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要依着阿含。就是从阿含当中去探究到根本佛教了，根本佛教。但是我们要知道，世尊他是应机说法，应机说法。我们要在应机说法当中，世尊的深入浅出当中，我们要在浅出当中看到佛陀的本怀。所以他导师就这样，我们在那个《摩诃盖论》的那个释析当中就已经一再在说明这个，只是现在在提出来了，就是要了解世尊说的法，导师是从就是从世尊时代的各大弟子，然后在佛入灭之后的原始佛教，然后在部派佛教，大乘又分初级大乘、后级大乘，又有秘密大乘，就观察在印度史实的一切佛弟子，哪一家才能够真正的阐扬世尊的法，导致在当做的抉择当中才抉择出来啦。初级大乘，所以导致说，在印度之佛教的自信就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 立本愿跟佛教之淳朴，就是大小共法缘呐、啊，共一个法缘啊，法缘就暗间呐、啊，共法缘，就是导师在《中观经论》也这样说到嘛，吼，就是大小共观呐、啊。就是大小共观，然后立本愿跟我们佛教之淳朴，但是弘阐中其佛教之行解，行解。我们在这样在过程，在大家一起共修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一再一再的说明那个行跟发心跟修行，心行是非常非常重要啦。我们的心行一定要符合法，符合法，嗯，那才是心行，就是我们自己啦，修行人自己的。但是我们的发心修行有没有符合佛法教我们的那一部分？而不是说我学那个那样的法哦，大乘法，就是大乘人，不是啦，我们要依着法，要要求我们的心行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是如果以导师的依着龙树菩萨，就是大小共观。导师就在，所以导师对于那个中论说那是阿含的通论，以大当然这个是大乘论啦、啊，大乘论，但是以大圣学者的立场来通论阿含呐、啊，就是把阿含的深意把它阐扬出来。所以有八部缘起，对吗？用八部就是用部，就是用大圣的一切法空，一切法空的这样的意义来去阐述什么？来阐述阿含经世尊所说的八部，有中道缘起了。否则，如果在部分都是。我空法有什么？因为我空法有会出一些问题啦。如果说认为有那个生灭缘起，有那个生灭，嗯，他难免会堕入有见无见嘛，嗯。所以在这里看到，导师在这里观察啦，观察到哦，所以要弘阐中其佛教之行解，但是还是立本愿根本佛教之所闻普，嗯，就是义理的，还有行持的，最主要就是不要神化了，不要神化，嗯。然后再涉及后期佛教之切当者啦，切当者，因为有种种的根性根器不同，但是那切当的就是要从方便到究竟啦，要方便到究竟，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充分理解。所以我的用意，我的用意在做比较当中，不是要把那个太那个、燕顺导师把它抬高，不是这样，我的用意是说要把世尊。抉择出世尊的真正的本怀到底是什么？我的用意是这样的，我的用意是这样，大家不要误会。嗯，还有关于那个在《佛法概论》不是前面就这样说的吗？就是说啊，这个哈，我们人类啊，哈，就是要超脱什么？要超脱哈，要超脱。那一超脱齁，我们就会离开人类。一超脱想要超越，一超就会离开人类。就会离开人类了。什么叫离开人类？就往宗教就是往鬼神天啊。那底下要说到那个，假如我们那个归建三宝藏，就会说到鬼神御天，还有毒贩是吗？那是一般的啦，一般。都往那个地方去啦，都往那个地方去。到了世尊是吗？依人而成佛，依人而成佛，才从那个平凡当中见到不平凡。这个我们常说那个平凡中的不平凡是吗？平凡中的不平凡，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在表扬好人好事，都是平凡当中的不平凡嘛。其实我们说平凡当中的不平凡，那样的不平凡啊，没办法让那一个人齁安身立命啊，因为还会碰到更大的那个障碍。所以到最后齁有障碍的话，还是要求神秘力量。这个我们都可以去观察他。爱世尊一出现在人间，即人成佛，才真正的在平凡当中，真正的不平凡到什么程度呢？不可思议到什么程度？不是成创造神啊，不是到天上去，而是成佛。我们那个福缘佛学院那个大门啊，要进去右边呢、啊。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一族，真法界，真正的法界，就这个，不是那个如来藏本具功德，而是人佛一族，就在这个人佛一族，真法界，真正的法界是这样。这个就是把人的至尊之中，人的三大特性， 充分的去开展它了。老实说，当然人间佛教当然是受到太虚大师的影响，但是还是有些不同。所以同样这一句话，太虚大师说出来跟导师说出来还是有不同。希望我们能够去深细的去体会这一部分。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贵。各位要跟我共修这些啊，如果没有各位，我用力的在切进去的这一部分，各位如果没有齁，不能够勾起各位的那个好奇心好乐心的时候啊，这个非常非常可惜了。其他各位如果就算是再多再多的那个上课之前再多再多佛法的自见，如果那我要跟各位切的，希望各位看到那一部分，如果各位没有引不动引不起各大家的到底是什么，那样就对我而言齁，算是失败，算是失败。其他的各位吸收的再好再多，对我而言也算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法义怎么用，就是那最根本的那个地方。一切的法义什么？你看哦，我举的嘛，就像那个我举那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谈成佛之道，那个难免都会跟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做一些比较。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那个中国八大师写的嘛，哈，还有人生佛教就是虚大师啊，真的。你看我说那个中国八有两本广论什么？你看那个显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纵然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共下师道、共中师道、上师道，但是他用了，他不会用在哪里？当然他知道他要渐修密宗道之地，渐修啊，是吗？所以那些再怎么样的觉得怎样的时候，但是对他而言，他有一个更高的，而且那是快的，而且只有那个才能够成佛。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才是你所学到的一切，你到底要有一个立足点，立足点去用那些了。所以我真正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所以我愿意在要进入课程，因为我们成佛之道，我想我是假设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也已经都熟悉了啦，是吗？都很多的地方都有开成佛之道嘛，是吗？在福缘佛学院推广班也开过啊，对吗？都有开过。所以我是希望大家是站在温故知新，温故知新立场，所以这一份希望能够让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看它不同处。真正不同处就是从人出发啦，人是非常非常可贵的生辰之淑女。所以一般说那个宗教信教不要太信，是吧？因为小时候就这样听啊，你信教信教信啊，可以信的，但是不要太迷信。但是佛法不一样啊，因为宗教就是信，一不信宗教就要信，但是佛法是理智的宗教嘛，是吗？理智的宗教，所以要正信，我们巴不得信的，因为我们的信不会是迷信。所以导师这样说了，宗教，我上一次也强调，这一次再强调一下，宗教是人类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再说一次，是人类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怎么样的宗教才是真正的人正常生活不可或缺？我深深的觉得，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修十善，在正常就是平凡正常当中前进。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一起共勉吗？我们小时候就是说要助人为快乐之本，要帮助别人啊，但是那个的意义价值啊，意义，我们看到它的意义，它的价值，这不是功利主义哦，这不是功利主义。一看到价值，要去做好事，但是哦，总是它的价值我们看不到。那希望我们现在如果说学了佛法之后了，尤其学了我们要上成佛之道了，对吧？学了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我们在学佛三要也有说到了，对吧？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看到它的意义？什么意义？就是从十善人间正行当中往解脱成佛方向的前进的这样的大目标，我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就像我常举那个世间在创业的，或者是 一个在公司，一个办事的，我就是做相对的 PE 啦。如果要去创业的哈，他解决还没有创业，他解决一点小问题，他就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会跟他的那个大企业，虽然那大企业还不在，他是他的目标，那就不一样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就会跟那个大企业做连结，所以那个解决的一点小问题，对他而言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十善。不单单是人天善，修了十善会升人天嘛，但是不单单是这样，十善如果跟大圣三经相应，那就是菩萨戒哦，那个呢，那个就能够向成佛的方向前进。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看到这个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咯。所以这个我说深深觉得啦，就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说明宗教是人类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但是其他宗教是不是也是？因为从古以来没有个地区，没有个民族没有宗教的，都有宗教的啦。什么叫做宗教呢？就是有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就是有目标的生活啦。有目标，我们如果没有目标的话，这个人生活起来都要流浪汉什么。所以我们在世间都有近程目标、中程目标、远程目标。但是世间的远程目标最多最多到这一生啦。你如果说我计划下一生哦，被别人说你是不是在做白日梦什么？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佛法的智慧是可以看到未来。我不是说用神通看到，用智慧、文慧就要看到了。不是用神通看到，用佛法文思维就可以理解。因为否则什么叫三世因果，什么有前生有后世，如是因如是果嘛。所以这些都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那个正常生活就应该有。其他宗教还是一样啦。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地区，那个人的那个根器，他的智慧表现的是比较神话迷信的，但是他还是在那个时代人类正常生活需要的，还是人类正常生活需要的。所以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地区没有宗教啦。而现在呢，现在是更需要宗教啦。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啦，那大学生我不知道，以前不是那个什么妙天什么等等的，你看那大学生都一窝蜂去了。现在很多在大学里面那个社团，哎，佛教好像比较那个，而其他的呢，啊，那所以那个其他的哦，很多呢一窝蜂跟着去。那个是在说明什么？就是缺乏宗教又需要。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去理解它啦。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一堂课跟大家一起共修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的特色它表现出来。当然我自己理解的不够深刻，要表达当然也是更不够善巧，但是我是建立。所以我不是在那个一再一再跟各位说，有很几大的论点我们自己要知道，论题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那个就很大的论题我们自己要放在心里。随着我们自己的知见，随着我们自己的修行，觉得自己程度提高了，不管是知见修行提高了，我们就要在乎依现在的能力再去思维那些道理。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一个论题，就是佛法概论第三章，有情破折号，人类为本的佛法。你看到像这个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还有那个宗喀巴的两本广论，对吗？这个都可以具体的让我们对于什么叫做佛法是以有情破折号人类为本的佛法。然后说那个性空跟缘起统一，当然是以出发点是缘起。那缘起呢，虽然是骗一切法，但是主要是有情。有情的缘起，在有情的缘起当中，更重要的是人类。如果离开有情的话，它可能会变成宇宙论，那就变成不是以人为有情为本。但是如果泛称一切一切的有情的时候，就会失去什么人间佛教的精义。我说急了，虚大师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那个中国巴拿对那个藏传佛教，他是有大功德的，是吗？写出《菩提道次第广论》还真不容易啊。但是在那个关键处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大滑掉，大滑掉，会滑掉了，会掉。在这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有一些，嘿，有一些感觉，诶，是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那个再自己再去思维，那看希望了，对这一部分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否则的话，坦白很不留情的这样说，我们一碰到事情来的时候，那会不一样的啦。我们真的碰到哈奇怪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碰到很大的怎样的时候啊，我们的内心啊，那会有不同的反应，会有不同的反应。然后我们上次是这样说到，就是这一句话嘛，我们也说的对这一句话的解释，我们有花了一些解释它的内容，是吗？啊，当然到了我们内文，我当时也这样说，到了我们内文在阐述的时候，再跟他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明。基本上我们上次基本上有说到，就是用那个大乘三心嘛，大乘三心就是学佛三要，学佛三要大乘三心可以设什么五圣共法的三心，三正共法的三心，用这样来看待，而且做了一些辟喻，导致了辟喻了，就是下车不下车，主干线的那些做些说明。好，那到了那个内文的时候，相关内文我们再更详细的去说明它了，再举一些像大智度论的一些说法。嗯，好，但是由于某些众生的根性偏狭怯弱，偏狭怯弱可以把它分，相对底下导师要说的偏狭，可以相对来说了哈，相对来说偏狭是一类，怯弱是一类了。所以佛及古德门这才怎样，对于大圣旁立二圣就近的方便道。什么对于大圣旁立二圣呢？就是并列，不是在大圣里面的啊，并列出来就是三圣啦，就谈到有三圣，所以就是对于大圣，相对于大圣另外立。当然导师加一个旁立，旁立就是当然因为这个是由于某要应机说法嘛，要应机说法，所以旁立，但是还是并立，就是一般说三圣，三圣就近说三圣的啦，初级大圣也是主要是在说三圣。初级大圣的经啊，除了那个第一，我们现在目前流传下来的经典，大圣经典，第一个说出一圣就近的就是法华经，所以我们常说法华经，对吗？说出一圣就是一圣就近。什么叫一圣就近？大家都要共成佛道了，都要共成佛道。啊，至于旁立就是独立出来，把它并列了，就是三圣，除了三圣。所以初级大圣经，因为它离开部派很近嘛，所以三圣都说到三圣，所以导师在那个中观论颂讲记是特色，就是什么大小并唱，大小并唱都说到三圣。但是其实龙树菩萨导师也有说到嘛，在初级大圣这佛教到初级大乘佛教之前也开展，也说到般若经，也有说到这样说嘛，导师不是举那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说已经出果了，已经转凡成圣了，就是身为圣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他是要无量劫修嘛。那个出果哦，那时代共认的出果最多七番生死嘞，他就入涅槃了。但是接下来经哦，接下来经文各位可以去看到，接下来经文说也这样说，如果哦你要发心，也随喜赞叹了，是吗？因为上人应该更求上法。你看，这有一些暗示啊，有一些暗示。啊，龙树菩萨也说了三圣，但是他也说到依着法华经，那时候也有法华经呢、啊，也说到、哦、有那个佛国土，对吗？那就是那涅槃呢、啊，入涅槃不是，就到那个佛国土去，是吗？也说，但是主要是说三圣，多说三圣，多说三圣。啊，到了现在呢，到现在那个一圣究竟的已经都在说了，而导师呢？导师也是中论，诶，也是中观，我们在大乘佛供法章在说，导师用了两种佛现，对吗？两种佛现，但是导师依着中观义啦，两种佛现可以说就是那个那个唯识说出来啊，但是导师对于那个两种 那个还是有些批评的，但是老师依着这个来说，那个用中观义来说他了。导师也举了华坚，对吗？华坚来做说明。基本上在初级大圣经的法华经，华经可以说是初级大圣经，但是初级大圣经还是有比较早比较晚的嘛。那个法华经是属于相对来说是属于初级大圣经当中比较厚的，比较厚。那华严经呢？华严经是大部头，它呀，华严经也是属于比较厚的，但华严经是大部头的，所以它有一些比较含容的那个后期佛教的一些思想。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对于大圣旁立二圣就见的方便道，它也是方便道了，方便说的了。那这一部分我刚才不是说偏狭怯弱嘛？我说大圣依着导师底下的文，偏狭怯弱可以合在一起啊，但是依着导师底下相对我说那科判啊，刮胡 A 刮胡 B 的这一部分啊，相对前面那个相对大圣旁立二圣就近的这一部分，因为二圣就近那就是声闻缘，那就是二圣嘛。二圣它是偏什么？偏真出世，偏真，它就是真到出世嘛，超越的这一部分，所以可以这样来说了，偏狭可以配这一部分了。啊，在大圣法中也旁开，它是方便嘛。但是这时候是在大圣法中，前面的说对于大圣，它是对于大圣哦旁立，那就是相对于大圣把它并列开来了，就是并列把它分开啊。但是在刮胡 B 呢那个地方，就是在大圣法中，一样是大圣法，在大圣法中旁开天成情啊，我们这位以人成正情。人成正情那就是主要的啦，就正常的。那在大圣法中主要的正常的就是人成正情嘛。那在大圣法中旁开呢，还是在大圣法，它旁开由天成行而入佛圣，还有由恶成行而入佛圣的方便道。前面那个对于大圣旁开恶圣就近了，恶圣就近。但是如果在大圣法中旁开天成行而入佛圣，也旁开二成行而入佛圣的方便道。那这个二成行而入佛圣的方便道，那就是什么？二圣都要回小向大了，二圣都要回小向大。但是在观胡 A 的那一部分呢，他不回小向大，那就三成就近。但是三成就近还是方便说，那如果有天圣行，什么叫天成行？如果天成行，如果以虚大师那就是密宗净土宗天成行，因为他修天密宗修天色身是吗？净土宗他就是往生佛国土，往生佛国土以虚大师他就是天国的进化，天国的进化，所以基本上那就属于比较怯弱的啦，就是先修的信心。好，那注脚就各位自己看他了。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接个结战，结战。所以如果从虚大师抉择开示的全体佛法来说，抉择开示的全体佛法来说，一切无非是成佛的法门嘛，是吗？例如那个主现道是吗？那就是人成正行。那知现的呢？知现啊，知现的你就有三成就近，但是三成就近还是方便，或者在大乘法开出从人天。就是从天菩萨去入，或者说声闻菩萨，声闻菩萨就二圣了，二圣进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设一切法门了嘛。所以一切法门无非是成佛的法门了。所以这样子不但是众观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三阶三位阶，而且还众观的正常道与方便道的一切了，正常道与方便道的一切。那我现在很快的举一个例子，五圣共法的正常道是什么？五圣共法的正常道就是三福业啦，后面那个就方便了，念是吗？念，或是正念弥陀尊，那就比较属于方便，这样可以理解吗？然后大圣法当然就正常，人成入佛道啦，那是比较方便，那就会设什么？设那个净土的。设净土，还有设那些密宗的，那不管怎样，他就能够设啦，设一切。三圣共法就不说了，三圣共法就 不说，因为三生佛要出世间。这道的内容我们再详说一下，跟佛法概论做一些比较。所以它能够统摄一切啦，这样就能够圆满显示的佛道次第的全貌。佛道次第的全貌都显示，但是导归呢，究竟无上的佛地。所以这就是导致在不是有贫吗？有贫的就是那个结晶者，还有那个阿毗达摩者嘛，还有包括他都是比较重视出世的，中国巴也是重在这一部分。赞叹的就是须大师的，就是人成正贤进来。那导师也是依着这一部分呢，依着这部分人成佛教的这一部分，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展扬人间佛教。啊，大体上都没有问题，就依着导师，依着须大师的这一部分，但是它的内容还是有不同啦，内容深广，因为须大师他是以假设说以正见来说，他是以这个。以那个若以大神参经，他以真常为心，细为疗愈，来推动的啦，来推动他。但是如果以那中国巴哈，就会有一些矛盾在。中国巴如果说那样在显教，他是以那个应承派最高的嘛，升官广贤，那就是以余伽行广贤，因为那时候的大智度论已经印度不传了，已经失传了嘛。何况是西藏都不知道，所以他就应用那个威势的广信，他自己也这样说。但是到了那个真常，到了那个密宗道次第，密宗他是真常为心习的，所以都会有出一些问题。包括现在达赖喇嘛也是这样啊，现在达赖喇嘛会混在一起。我们说不要只是以为说中国才会圆融。尤其我们说那个性空无明明系，性空无明明系它就是通两边嘛，它就重在诸法无我验什么？诸法无我就是那个诸法就是有为无为都是无我，但是无我它重是空，空它是趋向于那个圣意的这一部分，所以一不小心呢就重视在涅槃极经验，一重视在涅槃极经验就难免争长，藏传都是以密为高的啦。所以他们谈的在显教在用谈谈，但是他以密为高，修行方式，你看他们修行方式都是密教的修行方式啊，不然要修好，你看哦，要念死他又要修长寿法，对吧？念死还要修长寿法，没人念死，破佛法又要修长寿法，不管怎样，他修行方式是重在那一部分。我说自己要修行都重在那一部分。所以他重视气脉明点嘛，气脉明点。所以那个最细修气脉明点，那个气最细的气相应的那个心，那最细的心，我们说本质光明，光明显现的光明本来的。达赖喇嘛就说那个是佛菩萨的境界，他就举那个汉传很知道的就宝现论啊，宝现论在藏传也有啦，宝现也有，那就举那一部分。那如果以中国，所以中国人的那个真常唯心还真的是超越。我说对于那真常唯心的那些理解啊，还是中国，怎么不会搞他搞混？因为藏传他是重视论，中国是重视经啊，那个真常唯心系的那个的文献都表现经典，所以中国人了解这一部分。但是藏传他重视论，重视论，所以他认为大圣只有那个中观跟唯识，他否定真常。但是他对那个真常的经，他都唯识就认为啊，举对真常经都不太理解了。唯识也用真常经典来作为他们的经证，中观也用真常唯心系的那个经典，尤其那个楞伽经都用来做经证。所以如果分析的不够精准的时候，难免都在那边打滑掉。所以呢，如果对于那个最细的心相应的那个心啊，不能够用中观去观察的啦，观察不来，因为那是佛菩萨的境界。但是如果以导师的呢，那个都要观察的啦，佛菩萨的境界还是要观察，因为哦，那个地方更要观察，就是那宗教经验、宗教经验、神秘经验啊，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啊，基本上都是跟自信见相应。 为什么？自信见就是什么？实在的、长的、独一的。包括那个基督教了，他在祈祷过程当中，他也是一片光明、一片喜悦、一片慈悲、一片，是吗？就是中国讲的是天人合一那一部分。他说他怎么解释那个经验呢、啊？他说见到上帝啊，见到创造神。所以啊，如果没有佛法的证件，都会在那个地方都会跟自信见做相应的，无始劫来那自信见会做相应。所以这一部分希望。我们至少要去觉知到啦，否则我们说文法，我常说了，这些最基本的这些要建立的稳当啦，否则你看像达赖喇嘛在这个地方他就投降了。我说对于那一部分的，如果以我的看法，一种观点就是啊，当然地方用不上啊，佛菩萨的境界啊，那不就是真诚无心气说的吗？反而这个地方还要观察自信如何有，是观甚深矣。所以中观是彻底的，没有离开缘起法，一切一切的只要现做呢，一切一切的都要用那个，所以中观是完全没有离开缘起法，彻底究竟，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成见，依着佛法的真见，没有成见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离开缘起法，观察自信如何有，这个才能。但是要恭恭敬敬的去观察它，所以我在提醒哦，所以呢，最根本的地方啊，如果没有彻底的去理解它的时候，小心我们，因为我们会碰到很多事情的啦，很多事情，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是吗？所以这些哈，要，所以我一直在做说明的时候，不是在说谁高谁低哦，不是咯，我是提出来。有时候那些法到我们自己身上来啊，我们如果没有很扎实的去看到更根部的时候，你看大修行人都会用错，对吗？都会，所以提醒。只是因为现在因缘哦，现在因缘，因为我们讲到这里，就提醒出来。我是最需要提醒是我自己个人，我自己个人最需要。只是现在这样因缘还是要说出来，所以各位听到。所以不是只有各位听到哦，我在跟各位说的时候，第一个听到的是我自己，第一个听到的是我自己，所以各位是第二个听到，第一个听到我自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最后一段就是本书的意趣，本书的意趣，前面讲了这么多，当然本就是要纵观一切佛法嘛，纵观一切佛法而向于佛道，这个从前在香港的时候就想写的。香港的时候，那这个在香港，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一本书啦，我们看注脚34，这是引自导师的《平凡的一生》，《平凡一生》就是导师的自传，那个从定本是最后的，导师基本上写了3次，就改写2次，就加啦，因为导师活比较长嘛，所以一段时间他就。活了一段时间，他又加一点，他总共加了两次，最后他有回到大陆去，回到大陆去之后，他又再加一次。我们来看那引文呢，就是从厦门、香港、台湾，那个中立哈，各位有兴趣去看他，但是我主要是要跟是说，这个什么叫在香港啊？在37年他先回到厦门，那已经是年底了，一过新年那就38年，对吗？正月那时候就是在京沪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那就是国共战，就是在互相的，就是互相战乱那个时代，那时候抗战胜利了嘛，抗战胜利之后就共产党跟国民党之间就在还是有一些对抗，所以那时候形势紧张，就住下来了，就住在厦门。那所以就办了一所什么大觉讲室。那时候导师的一些学友啦，例如导师这边举的演培戏名也都约到厦门来。随缘办了大觉讲室，讲室那时候导师讲什么？讲佛法概论啊。至少有讲佛法概论。佛法概论就是在那时候讲。那时候讲。啊，那佛法概论它的前身就是什么？就是阿含讲要嘛，对吗？我们在佛法概论的都有说明清楚的。 六月的时候，因为战营密布，所以就离开厦门到了香港。老实说，这个在香港的时候就想写一部那个《成佛之道》，就在这个时候到了香港就写的。导师为什么到香港去？到香港去主要是经过香港再到四川呢、啊。本来他是导师是要借的到了那个香港，然后再到从那边嘛，再到那个四川去。但是好，那时候的那个妙清法师已经到了那个菲律宾了。菲律宾当时齁，那个妙清法师齁寄了一笔钱，说他要出版导师的那个佛法概论。导师本来就在香港出版佛法概论。一出版佛法概论当中齁，哦，那个已经不能够到四川去了。不能到四川去。导师说不知道那个齁，导师后来在台湾不是做了最大的那个出了一些事，就是主要佛法概论嘛，是吗？佛法概论。他说齁，如果佛法概论是人的话齁，他不知道是亲家还是怨家。你看。佛法概论让导师没有到四川去，所以不会再沦陷去。但是也是因为佛法概论齁，有一些风波对吗？很大的风波对吗？所以导师说，如果他是人的话，他到底是怨家还是亲家也搞不清楚。导师意思在说，那个因缘是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导师说了佛法概论之后，接下来就想说成佛之道。所以我不是这样说吗？在佛法概论就这样说了，就是导师好有两本书，他是要统摄全体佛法的。佛法概论跟那个就是佛法概论跟成佛之道，但是佛法概论它主要是在三种共法，因为三种共法嘛。三种共法就是大圣还是不能够离开，还是三圣都要有的法嘛，是吗？导师是大小共观的，大小共，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呢，对佛法概论的那个第十九章呢，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心，就是在阐扬这个佛法概论，基本上说明就是用中观在做说明，中观的说明，我的理解了，我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吗？中观的说明就是。世尊的本意，世尊的真的本怀，所以第十九章会说到菩萨行。这个菩萨行呢，就是初级大圣，就是弘扬中级佛教之行解。啊，但是成佛之道呢，更广，更涉一切。而且哈，这两本哦，成佛之道呢，修行的味道比较重，修行的味道，而且表现出来的那个味道会比较重一些。啊，那个佛法概论呢，它比较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那个齁，哦，理性的说明。你看齁，哦，像那个佛法概论的那个，其实佛法概论的序言第一章第二章都是在说三宝。但在说三宝跟我们那个成佛之道第一章归敬三宝章齁，哦，读起来会有不一样。佛法概论第二章教法，你看都在做说明。但是我希望呢，我们刚刚才共修过佛法概论什么，希望能够对照看。所以我们在说那个，如果在归敬三宝章的时候，我们各位也如果有佛法概论已经有读过的了啊，希望能够跟那个序言跟第一章第二章对读着看。希望能够看到文故知新，看到更深刻的。好，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在就在历史的那个，在历史它到底在什么时候啦，嗯，我主要就是要跟各位连结，跟佛法概论之间做连结。好，方位本文，从前在香港的时候啦，就想依据虚大师的开示，主要就是依着这个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乘部共法。然后参考中国八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另外我说另外一本广论，对于中国八的另外一本广论就是密宗道次第、菩提道次第，那就菩提，那就是大圣的了，大圣。好，然后再综合在法藏中的广窥一般，在广窥一般就是导师啊，而写一部简要的成佛之道啊，纵观一切佛法。而贵于一圣。 可以。关于这一句话呢，就是依据徐大师，然后参考中国八，然后再包括自己呢，在法藏中的，就是读导师自己读三藏的一些的那个之见，然后写一部简要的成佛之道。这个关于这个三句话，我们来看注脚三十五了，就是关于太虚大师与应顺导师的异同，相同在哪里，不同在哪里，就参考附录六。关于应顺导师评论中国八，以及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就参见附录七。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些说明。我刚才说到那个说这些呢，我是想把他们之间的不同，根本的不同说出来。我们不单单看热闹，还要看到门道，而且表现出来。我刚才也说到了，我用意是想借着这样的方式呢，来去吼、哦、表达什么？世尊的本怀，世尊的本怀。我的理解。好，关于这些呢，我因为这个蛮重要，所以我底下引了一些文。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注脚三十五，第二个引文。气理气其实人间佛教是导师很晚期说写出来。气理气其实人间佛教很晚期，到底多晚？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因为说几年各位还没有什么概念，跟各位这样说了。导师是有那黑皮书吗？还有三大集是吗？就是妙文集、华严集、永光集，对吗？永光集是在导师百岁松寿的时候才出版结言的嘛。永光集里面有一些也有早期的。我说除了永光集之外，气理气机之认真佛教是导师其他著作最晚的。但在最晚的这一年，不单单是气理气机之认真佛教，又有几篇文章，但是这一篇文章是重中之重。气理气机之认真佛教就是这么晚的。所以基本上他可以因为导师就是抉择出来就要弘扬这个啊。所以可以说是齁、哦、导师的一生所学那个摩尼宝珠，好像那个龙珠一样。但是要理解这一篇是不太容易，要把导师的前部的那个思想去理解它啦。包括我们现在在读的都还是在理解这一部分。好，导师说先仰人间佛教当然是受到太虚大师的影响，但是多少是有些不同的啦。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引这个部分就是还是要看到虽然是依据参考，依据太虚大师参考中国八大师，但是我们要看到有不同的地方。就好像导师说他是中共佛说的缘起论者，世尊诞生在印度有他的因缘啊，一切都是缘起法，他当然会受到当时时代的印度的一些的文化的影响，当然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看到什么叫做智慧，不是天生下来的那智慧就叫做智慧啦。世尊哦，你说已经十地菩萨了，一生普出菩萨降生人间是吗？要成佛，但是他还是要依人而成佛，依人生才能够断他最后一分的无明，才能够断。那他断不是说来这里就闭门造机的断啊，不是来到人间就闭门造机，而不用别人的帮助他自己就能够成佛，不是这样的。缘起法不是这样，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还是要学习，在学习过程当中呢，抉择好的，舍弃不好的。在觉得好的舍弃不好的过程当中，还要再超越，要再超越，这才是啊。所以叫无师之悟，他体会到的那个是一切天人不能够转的，体悟到的。但是他不是凭空体悟的啊，不是闭门造机体悟的啊，他还是在学，还是在广学，是吗？还在学，学的当中呢，能够超越。超越的那一部分哦，就不是人天所能够转的啦。我们人天所能够转的， 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所以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反应的，是能够做抉择的，是能够在这个地方超越的佛法。所以对于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咯。不是说哦聪明哦什么冰雪就很聪明的。那个什么不是有天纵英才，好像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还不是要用这样的智慧去抉择洗练，然后再超越，那才是。我表达是说没有错，在那个要依据要参考当中，还有导师的那个特见，这一部分我要去抓住啦，要抓住。但是不要离开虚大师，尤其不要离开虚大师。当然我有参考中国八大师的菩提道之流，都不用离开，但是不要认为说那个大陆说那个是成佛之道，是菩提道之力广论的山寨版，那千万不要这样的。那就看到他深刻的内容，深刻的内容还真不真。我说那个深刻的内容对我而言就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本怀，否则很容易啊在那个就会打滑掉，打滑掉。有跟各位这样说过啦，就是成佛之道这个整个的架构那有它客观的，有它客观的那个意义在。就像世间啊那个一个地图，有它客观的，就是在做这个地图。那我们也要去旅游，也是哦地图，或是现在已经有电脑，就是上网去查，那个大致上都会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踏上这个旅途就会不一样啦。每一个人踏上，诶，可能这边出问题，有人在这里会有一些障碍，有的人是这里没障碍，那边会有一些障碍。一踏上成佛之道的时候，每一个人就会不同了。但是这个蓝图的大致上它有它客观的那个客观的意义在，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地图有它客观的意义在。但是依着这个地图一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虽然是同一条路，哦，这里对我的这条路，这里是一个坑道。随便举个例子说，哎，我比较贪心的人，哦，比较贪，哎，碰到同样一个境界呢，啊，贪的我就陷在这里，啊，比较不贪的我就不陷在这里，啊，比较嗔的呢，比较愚痴的呢，所以都有不同的坑洞。所以这些法进来的时候啊，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啦。所以我是希望把那个比较根本的地方哦，把它表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会知道很根本的地方，我们的站的位阶就会不同。这样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同样一个法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不要说我们自己，你看哦，你看啊，这么的不得了的，尤其虚大师，你看那么提出人生佛教，那真的是不世出的，不世出的独具资源，那不容易。导师也是受到这一份很大的启发哦。但是我们要看到有它的不同处。嗯。导师这样说呢，导师不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印度之佛教秩序当中就说到。他因为就理解到，导师不是看到那一句话吗，就是诸佛皆出人间，不在天上尘。导师说他喜极而泪。导师也这样说，因为理解了这个之后，所以更是什么？更是对于龙树菩萨的中观有更深刻的理解。什么叫做对于龙树菩萨的那中观有更深刻的理解？以我现在的理解，没有离开缘起法。什么叫缘起法？现实的一切啊，没有离开它。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呢，我是觉得哈，一定哈。要想尽办法让各位稍微有一点感觉，否则齁我会觉得我对不起大家，因为我觉得最好的这个会决定很多事情哦，在根本的地方会决定很多事情哦。如果跟我共修一段时间，我成佛之道共修过，各位不能够分别出菩提道次第广论跟成佛之道之间的差别，不能够分别。现在很多那个广论班对吗？如果各位不能够分别出他们的根本的不同的时候啊，那我觉得对不起大家。我不是在否定哦，不是在谁高谁低哦，我是说没有办法看出不同的地方说，那就没有看到门道，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啦。那要再来提升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那个立足点， 没有那个立足点的时候，我们要去改善我们自己，总是有一些浮动。这个是虚大师是吗？第三个引文就是跟法尊法师啊，法尊法师，你看哦，法尊法师是引发了一些问题，也提供了一些的见解，但是融入我对佛法的理解当中，成为不大相同的东西了，不大相同的东西。当然，他对我的见解也当然不能，就是法尊法师也不能够完全同意导师的见解，因为法尊法师啊，已经完全是西藏化。他也学了那个黄教的那个无上密，主要的就是那个大威德金刚愤怒相，他也学回来了。所以他已经西藏化了，所以还是，但是他们之间哦，你看了很奇妙，他们之间还是很，就是都会做讨论，会做讨论，但是很就是很友好的，但是还是有不同。各位可以理解吗？有大不同，那不同我是觉得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的不同。其他的引文就各位自己看。好，接下来就要说到成书的过程与时辰哦。关于这一部，我们等到下堂课再做说明。好，我们先休息。